震惊美国防空导弹现身中国，专家揭秘。赖清德就职前，美国大使访问与拿国岛，阻吓中共。中国推出房地产新政策，专家批制造新问题。美国国务院关注张展下落，谴责中共践踏人权。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等展开反倾销调查。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19日星期日。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身体各种功能问题。很多用家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都有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用了之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里面的成分，好似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都能够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体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那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运动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可以打免费咨询电话+1 866-520-5201。社交媒体最近流传一张相，一部货车正在运送一套好似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军事装备。令人惊讶的是，由车牌和道路标志判断，相片是在中国拍摄的，这火速引起关注。这部货车挂着天津车牌，路边挂着红底黄字的标语，用的是简体字。美国防空武器为什么出现在中国呢？有人认为俄罗斯将在乌克兰缴获的爱国者系统转交给中共。不过俄罗斯虽然声称至少摧毁两套爱国者系统，但是就从来没说过曾经获缴该系统。而且相里面这套装备是崭新的，就好像刚刚出厂。此外， Intel 分析师麦克贝斯总指出，相里面这套装备的车胎纹和车尾灯和真正的美制爱国者系统不同。英文战区杂志刊登文章引述专家观点解答说，相里面这套装备是共军的训练模型。美国退役陆军上校军事专家尚克指出，相里面这套装备的发射器后面有磁带电缆，这清楚讲明它一是被训练用的模拟导弹模型，一是就用来欺骗对手。而且相里面装备的颜色非常绿，但是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是在硬地或者泥路操作的，很快就污糟。常克注意到相里面的装备侧面的英文印住 inert 惰性字样，他判断那是爱国者 PAC-3 型，亦即是目前的最先进型号，有四个发射装置，可以安装16枚爱国者三型导弹。战区杂志指出，在战争中用实物模型来训练或者欺骗对手都是常见的。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俄乌都用坦克、战斗机和爱国者系统的模型来误导敌军。中共曾经为自己的隐形战机歼31建造模型，放在新航空母舰用来培训。卫星影像仲显示，共军在沙漠模拟美军帕克级神盾驱逐舰建造两艘模型。爱国者导弹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攻击能力最强的防空系统，历经实战，可以拦截由战术导弹到无人机等，被称为俄国导弹黑星。除了乌克兰之外， 台灣亦都由美國購入愛國者系統。中共模仿最新型的愛國者導彈是在中國、北韓、俄羅斯結盟威脅改變國際秩序的背景下發生的，值得關注。就在去年10月，時任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上將曾經警告說，中俄發表關係無上限的聲明，兩個獨裁國家這麼緊密合作肯定令人關注。北韓為俄羅斯輸送武器的情況亦都令人擔心，印太地區變得更加危險，美方非常密切關注印太局勢。美國駐日大使伊曼紐爾17號訪問了日本距離台灣最近的與那國島和附近的石垣島，分析認為美國是有意阻嚇中共不要輕舉妄動，美國和日本將會共同應付台灣出現的任何突發情況。伊曼紐爾乘坐美國海軍陸戰隊飛機飛抵與那國機場，他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他可能是第一位訪問與那國的美國大使，但是預計不會是最後一位。他當日和日本自衛隊士兵一起用膳，與那國島是日本最西邊的島嶼，距離東京2000公里，距離台灣不夠110公里，如果天氣好的話就望得見台灣。隨著台海局勢日趨緊張，與那國島被認為在日本加強防禦能力方面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之後伊曼紐爾和當地一名漁民會面，這位漁民說2022年在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後，中共發射5枚導彈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有一個星期無法賣魚。伊曼紐爾還在當日的較後時間訪問了距離沖繩本島較近的石垣島。日本去年在石垣島設立了軍事基地，完成西南沿線的部署計劃。與此同時，美國兩黨參議員星期三共同推出一項決議，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不等同於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對於伊曼紐爾突然訪問戰略要地與那國島的目的，本台記者黃線18號採訪了旅日資深媒體人張本珍，他表示伊曼紐爾此行距離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的就職典禮不夠三日，美國是有意向中共發出信號，那就是如果台灣出現任何緊急情況，美國將會堅定幫助台灣應付危機。他說美國駐日本大使第一次訪問這個地方，20號是台灣後任賴清德總統的就職典禮，在這個時刻我覺得亦都是非常特別，與那國島距離台灣都很近，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國，在台灣新的一個變化時刻，美國駐日本大使這個行動就表達了美國和他這個長期盟友之間對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他們是做出一種宣誓。張本珍認為台灣對全球民主進程至關重要，台灣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他說台灣雖然作為很有限的一個島，但是它在地緣政治算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意義，它就是民主對專制的一個標誌性地方，所以台灣稍微有一些變化，它就牽扯到整個國際社會民主自由的世界和獨裁專制的中共的一種關係。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當時就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大家都能夠理解這個狀態。張本珍強調美日同盟增強威脅的重要性，他說美日同盟等同於由國際社會的角度給台灣一種支持，不單只是道義的支持，而且給台灣一種保證。他說我認為這是阻嚇中共輕舉妄動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中共日前推出了多條所謂的重磅措施，試圖挽救陷入重重危機的房地產業。專家亦都乘機宣傳降低貸款首期對置業者帶來的好處，引發網民一片質疑。5月17號，中共宣布的多項房地產新措施有置業首期比例下限下降到首次置業 15%， 非首次置業下降到 25%， 取消首次和非首次置業貸款利率政策下限，下調住屋公積金貸款利率下調住屋公積金貸款利率 0.25% 等等。而居研究院研究總監嚴躍進積極宣傳說，今次政策屬於中國置業歷史上最寬鬆的首期政策，非常重磅，對於拉動市場交易具有非常明顯的作用。嚴躍進還舉例分析，以前上海首期比例最高的時候是 70%， 買一套1000万的物業先要拿出700万，現在針對個人住屋貸款最低的首期調整為 15%，只需要拿出150万就可以，所以这个政策对于降低买屋门槛发挥了积极作用。嚴躍進的讲法18号冲上微博热搜，但是就引起网民大量负面评论，不少人纷纷提出质疑，月供呢剩低的不用还啊？专家你们好，请问剩低的850万是不是你们帮手还啊？亦都有人说，首期再少又不是余额不用给，只是拿得出150万，真是敢买1000万的屋，之后收入有变动那怎算呢？还有人说，首期低贷款就多，还的也多，这些是什么专家？不知民情吗？没了收入甚至连温饱都成问题的贫民怎有能力去买屋呢？亦都有网民提醒说，但是专家没有告诉你，这套房屋按照首次置业850万贷款利息计算，你未来30年还要还本息1716万3700人民币的贷款。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海外 X 平台分析说，中共今次推出的房地产政策并没有太多新意，还是想通过降低门槛将置业者套入去，这种招数根本不可能刺激楼市，因为有多余钱投资房地产的人已经越来越少。过去两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巨幅下滑，恒大等多家龙头企业在巨额的债务中清盘。2021年1月至2023年8月期间，已经有超过30间大型房地产企业爆煲。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这样的措施看起上来好像可以刺激民众买屋，但是风险很大，降低首期下限恐怕将会增加银行坏账的压力。谢田向新唐人表示，这是一个失败的政策，不会解决问题，还会制造新的问题，因为他将一些本来不合格的买家都放了进来，换句话说，以后房地产以后贷款会变成呆账坏账的可能性亦都增加了，因为那些本来买不起房屋的人或者是不够资格买的，现在都买的话，以后只会增加未来贷款变成坏账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5月16号发声明，表示非常关心在武汉疫情期间被捕的公民记者张展的下落。聲明指出，美國不能夠無視張展無辜被拘留、被虐待。美國重申，中共應該尊重張展的人權，立即停止對他和所有中國記者的監視、審查、騷擾和恐嚇。聲明還強調，中國的記者應該能夠安全並且自由地報道。美國國務院已經連續3年在年度人權報告提到張展的案件。40岁的张展是一名律师出身的公民记者。2020年5月，他前往武汉报道新冠疫情初期的情况之后就被捕。2020年12月，上海浦东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张展4年徒刑，令他成为因为报道武汉疫情而被判刑入狱的第一人。入狱初期，张展坚持绝食抗议，导致健康恶化病危，期间被监狱强迫喂食，四肢被捆绑等。张展一直被囚禁在上海女子监狱，原定5月13号刑满释放，但是目前就下落不明。张展的一名前律师对英国卫报表示，张展可能已经在监视下 被带到其他地方，就是所谓的度假。长期关注张展的上海维权人士沈艳秋向美国之音表示，上海国保警察不单止禁止他去接张展出狱，还警告他不准接受媒体采访。无国界记者组织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表示，他非常担心张展无法真正出狱。他说，中共不单止限制传播有关张展的消息，还禁止相关人士接受任何访问，确保国际社会无法与张展保持联系。他指出，在中国因为采访工作而被捕的记者，即使刑满出狱之后，仍然经常被拘留或者监视，因此非常担心张展的安危以及目前的处境。据无国界记者组织五月初公布的报道，目前中国囚禁记者人数位居全球第一，高达119名，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欧盟16号开始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包括俗称马口铁的导石钢、木地板、医疗设备以及电动汽车等。正在进行调查的欧盟委员会表示，此举的目的是防止不公平竞争和市场扭曲。16号，欧盟委员会对导石或者陶石的薄钢铁板发起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将会在14个月内结束，并且可能在调查开始7至8个月内征收临时关税。13号，欧洲委员会市场委员布雷顿表示，如果中国企业退出罗马尼亚太阳能源区公开招标之后，欧盟委员会将会结束对这些公司的调查。路透社说，欧盟委员会已经正式警告3间接受反补贴调查的中国电动车公司，他们还未提供调查所需要的足够资料。如果欧盟委员会认定接受调查的企业不能够提供足够资料的话，那他就会使用现有的其他证据来计算关税，会令关税大幅提高。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